历史是一条河，滚滚的流淌，但那些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一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悲壮。今天我们只是截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还原和澄清被刻意扭曲、被恶意颠倒的真实历史。往事不堪回首，但必须回首。本台在往事回首栏目中邀请嘉宾向您讲述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些虽然早已发生却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再现了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展示了一幅幅悲壮的时代画面。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宋阳。本次节目邀请的嘉宾胡平先生是一位哲学政治学者、民主运动理论家，目前居住在美国纽约，担任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北京之春杂志的荣誉主编。胡平是1979年北京民主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198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88年到1991年当选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几十年来，胡平在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矢志不移。他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中共的专制和残暴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胡平的亲生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军官，但在中共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杀害。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讲述胡平先生的人生故事。第一集，文革之初。一个初秋的下午，我们来到了胡平先生在纽约皇后区的家。客厅很大，布置的简洁优雅，一面墙壁上挂着几幅淡雅的水彩画。在紧邻客厅的餐厅里摆着一个长方形的白色餐桌，餐桌中间一个矮矮的球形花瓶开放着几只艳丽的花朵。客厅外面是一个小花园，满眼的绿色。偶尔的一辆从纽约开往长岛的火车通过，轰隆隆的声音过后则是一片幽静。今年刚刚满70岁的胡平先生坐在沙发上，微微眯起眼睛，回忆着过往的经历。时光回到了1966年的文革初期。
文革那一年我在成都19中念高三，高66届就属于所谓老三届。老三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学的专有名词，因为这一代人他们从在学校里念书，后来文革，然后上山下乡，有很长一个时段他们的生活轨迹是一样的，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很少见的。而唯有中国在老三届这一代，不管你是高干子弟也好，你是黑五队也好，背景完全不一样，你们的聪明程度、勤奋程度各种各样非常不一样，但是你们都是同样的一个命运。我记得我们在高中那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刚好完成了这个毕业考试，那时候就准备要填志愿考大学。因为我自己呢虽然学习成绩非常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但是呢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所谓黑五类，所以就像我同学讲的嘛，说你胡平按你的成绩全国没有一个大学考不上，但是按你的家庭出身全国没有一个大学敢收你。 可能在50年代的时候，60年代初期的时候也有出生歧视，但是而且不是那么严重，而到了60年代，就63年、64年之后，才变得越来越严重。他这个道理当然就很简单，就是除了在62年、63年之后，因为毛泽东先是58年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然后那么这刘少奇这些就提出一些路线，得到一些纠正，纠正之后呢，毛泽东觉得这样子呢，他的在党政的威望就下降了，他就很不满意，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大力鼓吹要阶级斗争，用这种方式重新的夺回了党内的他的这个主导权，然后整个社会呢，也就是进一步在经过了大饥荒和对大饥荒有所克服之后，就迅速的左转，就变得更左，也就是文革前两年，那个中国是非常左的。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62年的这个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刚好和红二代是同代人，那么因此呢，到后来我们就面对同样的竞争，升学就业等等的竞争，而这些红二代呢，他们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他们学习也不见得比我们好，这个文艺上啊体育上能不能有，他也不见得比别人行，等于在各方面他们都不比这些人强，而你共产党呢，你又不能明目张胆的讲特权，那么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就抬出阶级路线来了，那么就学生就分几类，你就家庭红的黑的，那么像我们这种就打入另册了，就排除在这个考大学的之外了，因此他就明目张胆的理直气壮的把这个好处给了他自己的子弟。那么在文革之前呢，你想我们当时就非常迷茫，因为自己原来一直学习很好很努力，那从小就是理想希望能够做个科学家，对，而那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都还是非常好的嘛。你看我小学中学特别在初中的时候，那考政治每次都是满分，老师都把我的政治答卷贴在学校里让大家看，标准答案是吧，等到上了高中之后再答的好就70几分80几分80分，你答的好根本没关系，他按照别的东西在判断你。在初中的时候就可以入团了啊，因为原来都是少先队嘛，少先队还当什么中队长啊大队长啊，然后就入团，写了入团申请书，那同学都认为我肯定该是我们那一届那一波中间最早入团的，因为在当时学校很红，结果就是入团就不让我入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查出家里的问题，就跟我说组织上还要进一步考验你，当然就让我非常非常的不服气。那么后来考高中又遇到这么大的挫折。
在胡平考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被歧视了，在初中胡平就是全校最好的学生，但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成都市的重点高中就向他关上了大门，他只能去一所最普通的高中。那么胡平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呢？胡平的父亲出生于河南农家，自幼聪明好学，后来考上了公费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当过县警察局局长、县长等。1948年冬天，胡平的父亲参加了河南的国民党军队127军。第二年夏天，127军军长张缜率部在湖北京口起义，编入了解放军的第51军。胡平的父亲在51军212师政治部宣传科担任干事，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了一纸证书，他家的门上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到了50年代的政反运动期间，1952年4月，他的父亲被由湖北省军区押返原籍，6月份以所谓的历史反革命被处死。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在建政初期发动的一场极其残暴的政治迫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被杀死的就有71万人。按照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说法是100万人。此外，被关押的有120万人，还有120万人被管制。
我们家里头，我父亲，我的亲生父亲，原来是 当过国民党的一个军官。那么在49年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就所谓随军起义，就变成解放军，在解放军部队里头担任一定的职务。可等到52年中共搞这政党的时候，又把他开除他军籍，遣返原籍，然后没过几天就把他自己处死了。这个当然对共产党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当时他们，我父亲还算属于起义人员呢，而且当时当局就是做了承诺嘛，既往不咎，还发了一个证书。
正是在胡平高中毕业这个阶段，1966年的6月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叶元子的大字报，从此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全国的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众所周知，文革初期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废除了高考制度。当时北京最好的几所中学以及中国人大的几位学生先后发表公开信，要求废除高考，认为高考制度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7月份，中共最高层发通知，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从此全国的学生都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了。
而我为什么谈到像在高中毕业那时候我特别迷茫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因为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所谓强调革命，强调这个阶级斗争，越来越左，那跟我们自己的性格，跟我们自己早先形成的一些理念就越来越冲突。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又不可能有种自己独立的见解，也独立的这种立场，独立的看法，你不可能去对这些那些东西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那么你就发现一种不协调，这个不协调就让你感到很苦闷。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毕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对那套组合东西不是很喜欢，所以在最初就批评什么，那学校里就批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什么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分数挂帅啦，质疑第一啦，而批评的东西呢，恰恰很多东西恰恰是我们原来所喜欢的东西，比如我们就当然就很追求知识，是吧？认为这个知识的教育是很重要。另外呢，一开始大家集中火力批判老师，然后呢，就是我们都写大字报，我也写过老批判老师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很快的呢，我就觉得心就有抵触了，因为我们很快的对老师的这种批判，就变成了人生的侮辱，变成了殴打，那所有学校都私设刑房或者叫牛棚嘛，就把那些有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关到牛棚里头，白天请他们劳动。完全是劳改的状态，还整了写检讨，整天对他们打骂，是殴打。为什么你中央明明讲的不要武斗，不要打人？那就是说，人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阶级感情深不深，就是对领袖热爱有多热爱，另外对阶级敌人有多仇恨啊？你知道不应该打人，你还要打人，就说明你的阶级感情太深了。看谁打得狠，越狠越革命。所以他就可以把一个人平白无故可以活活打死。那时候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特权意识不是表现在物质上，那时候不讲究悬赋，但是他们特权意识主要就是在政治上、权力上，觉得这个江山是我们父亲打下来的，就该我们来接班，等于我们是天恩的接班人。他们这种观念是很强，那觉得文化革命来了，他们觉得是个大好的机会，敢于先走一步，敢于比别人走得更远。特别是老师就被无限上纲，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就造成人人自危，所有人都感到很紧张，因为动不动就可以根据几句话就可以给你安上很大的罪名。那运动初期我就开始就从首先是对这种残忍的做法感到不能接受，打骂老师的行为这是我自己从头就一直不参与的。而在那种情况下呢，你要一个人不参与这事都是很困难的。
文革初期，血统论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家庭出身和成分是衡量每个人的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准。胡平所在高中的红卫兵组织针对这个问题，在学校的食堂举行了一次辩论大会。黑五类出身、年仅18岁的胡平在这次辩论会上首当其冲，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那是在文革初期， 1966年7月8月的时候，北京的红卫兵开始流传一副对联：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个对联传得非常广非常远，这个对联是对出身不好的公然表示一种歧视和压迫。在对联流行之处，所谓黑五类的同学纷纷遭到这个批判侮辱甚至殴打，有的甚至有把人打死的情况都有。那么到了八月下旬也开始传到了四川的成都，另外呢在成都也成立了像北京一样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首先的红卫兵组织呢特别强调家庭出身，必须要分红苗正。你像我们那班上，我们高中班上40几个同学，最初成立红卫兵第一批才5个，因为只有5个家庭出身是毫无问题的，别人都不够红。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往事回首。
我所在学校的红卫兵和当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了3天半的所谓阶级路线的辩论会，名曰辩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同学老师都要参加。这个大食堂举行的，在大食堂门口摆着黑板，写的就是红五类什么欢迎欢迎欢迎，黑五类狗崽子滚滚滚，这侮辱性的话语。进去之后，这当红五类的同学还有那些所谓出身好的那些老师就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开着开着，就有个同学，我们同班的同学，当时已经担任这个学校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了，上台发言就点名就批判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事先是做了准备的，做了安排的，就要点名就是批判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就选中就是要批判胡平，所以证明我是多么多么混蛋啊，思想多么多么有问题。当时我当然很不气，而且他记得既然扯到了所谓阶级路线问题，我好几次上台据理力争，表示不能同意这副对联，因为这个对联也不符合党的政策，是片面的、错误的等等。但是呢，这次辩论会还是给我就是精神上造成很大的打击啊！你也发现，因为所有人都在反对你，就是把你说的就是一无是处，为什么说上来发言的，都是来批判我的嘛？所以你觉得好像昨天还跟你很要好的同学也跑上来说你几句坏话，所以你就感到自己特别特别特别的孤立。
这场辩论会持续了整整3天半，大概有2天到3天的时间都是在揭发批判我，包括很多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纷纷被迫上台去承认自己是混蛋。
大部分当然就很害怕了，就赶快承认自己是混蛋了，都搞得灰溜溜的。那么年轻的那个时候，你不可能有这种那么清醒的这种自我意识，觉得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不可能那么想。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取决社会对你的评价，社会别人都说你好，你自己就很自信，别人都说你不好，你就没有自信了。那么当时就非常非常的苦恼，因为过去那么多年来那建立起来那种自信呢、被击得粉碎嘛。虽然在台上我完全据理力争，但底下你感到那种打击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能够体会很多人在文革中那些去自杀的心理，他就想通过表白自己。当然有些人自杀是出于一种抗议，对你这个运动的反对，但多数人不是这个，还没到那个程度他觉得受冤枉了，他通过自杀来以死明志，证明我是好人。
后来没多久到了10月，那就是中央文革，
那毛泽东就是发起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前阶段这个对老师的那种迫害，以及对包括对同学的迫害、同学的打压，都算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这样子就使得我们当时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振奋。但是呢，到后来那我们就发现，你毛泽东你也要打压群众，你也要整老百姓，所以你在这方面和刘少奇没区别，比他还狠。而你的文化路线、教育路线、经济上比刘还更差，所以那个时候人们才就一般才醒悟过来。然后这个，然后在这时候看到他们从北京传来的一篇文章，就是玉罗克写的《出生论》， 对，那个一看之后，我觉得写的太好了，就是他把我能想到全部的都写，而我肯定写不上那么好。那但是他的所有的论点、所有论据，我就是百分之百的跟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我就赶快办了一期《红卫兵小报》，
叫《中学战报》，
然后把他的文章转载，然后我自己写了几篇文章，就把它印出来。那是我们是成都大概第一个铅印的小报，因为当时都油印嘛，主要靠油印。我们学校和四川大学就一河之隔，隔一条河，而四川大学的那、这个他们的印刷厂就在我们附近。然后我们去跟印刷厂联系，所以就出了一期铅印的，然后到成都的那闹市的满街去贴，那当时影响还是不小的。然后有一些别的同学，别外校同学看见了，也都跑来跟我们串联了，是吧？所以那次干就是一件大事情。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那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是好是坏的准则。当时青年工人玉罗克在和几个同仁自办发行的中学文革报上，连续发表了以出身论为代表的多篇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文章。出身论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血统论，但是没过多久，也就是1967年4月14号，中央的文革成员戚本禹宣称玉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是大毒草，是挑拨出身不好的同学反党。1970年3月，年仅27岁的玉罗克被中共以反革命罪枪杀。
可是没过多久，就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点名批评出身论。
关于戚本禹，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批判玉罗克的出身论，大概是1967年的4月1967年的2月，我从来自北京的一位造案派的小报上读到出身论，深深的感到共鸣。于是呢，我和自己的朋友也办了一份小报，转载玉罗克的文章。可是到了四月下旬的一天，成都市街头出现了一份北京动态，上面写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其中戚本禹就批评出身论是大毒草。那在之前呢，我一直坚信出身论是正确的。当我读到戚本禹讲话的时候呢，心中当然非常不满。戚本禹的话非常短，用的都是理论术语，但只是扣帽子，没有分析，没有论证，我感到非常武断。可是因为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呢，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意识形态的大法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是一锤定音的这种权威，所以当时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压抑。
但是呢，你又知道他是最高权威，所以你也知道要反对他又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后来报就办了那一期，也就没办了。所以从批判反动路线初期一度激起的那种，好像觉得哎，其实毛主席挺好，我们应该支持这件事，对文化革命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心理上就和毛的文革就已经拉开了距离了，就多多少带一点这个批评的眼光了啊。那么这是文革中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这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
我也为当时很多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关到牛棚里，我认为这些做事不对的，
我就带头把我们关在牛棚的老师给他解放出来，就写大字报说这些老师不应该关在牛棚，不应该这么整他，牛棚老师全都放出来。当然，有些比较保守同学写大字报骂我们那时候，我们这替牛鬼蛇神翻案啊等等。那这个文化革命后来到运动后期，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纷纷进驻学校嘛，成了学校的实权派。那么这个时候，在学校里又重新搞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那实际上就是对一般特别是老师中间的这些有问题的人重新整一遍。也就是运动初期那些人就挨了整，打成牛鬼蛇神。后来一批判反动路线呢，那些人都解放出来了。最后运动要收尾了，又重新把这很多人又拘留起来，又对他们批判。在那个阶段，就是我替牛鬼蛇神翻案，都把我这个当朝罪状了嘛。那就所谓办学习班，办学习班的名义，整天吧叫你必须得去，就要追查你的问题。后来我知道他们还要追查办报纸的事，登娱乐课文章的事。后来他们查了半天呢，因为包括大串联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北京，所以我肯定和他们没有组织联系。 所以就没有给我当多大的罪名了。这时候呢，紧接着呢，就68年年底了，就毛泽东发号召支持金山上山下乡，所以对我们的这种批判也就不了了之了。啊，这是文革中的这个情况。
年轻的胡平在文革初期就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出身不好被打入吝啬，参加文革运动办过刊物，解放过被关押的老师，受到过批判被审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胡平则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的历练。请听胡平故事的第二集《插队生活》。听众朋友，往事回首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宋阳。
听众朋友，往事回首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齐玉，欢迎您在下次节目时间里继续收听。